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
我是小草。
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那这几集的节目当中呢，星源跟小草决定跟大家聊一个原本是正向，后来越来越让弟兄们反感的词汇，叫做情绪价值。那昨天我们也提到啊，所谓的情绪价值呢，往往男人在里边呢是一个付出者和提供者，衡量你到底有没有提供情绪价值的一个标准之一，就除了一些可能表面上的言语的夸赞呢，给一些情感上的支持之外呢，另外一个提到的一个大家最反感的东西，可能就是你要花钱，你要买一些东西。这个情绪价值当中涉及到的消费，它不仅仅是对方要求你给他买一些能够满足他的情绪价值的这些东西。另外呢，其实很多商品它在制造之初或者是在营销的过程当中呢，也在不断的去强调他自己的能够给你人提供怎样的情绪价值。可能各个年龄段的群体，我们自己甚至也有可能会被这些宣传所买单，因为你买了它可能就是认同某种群体性的价值，或者是呢你希望通过买它就能够表现出你的爱意等等。
对于这种消费层面来讲的话，我觉得一直以来其实都是在消费人的这样一个情绪价值，我觉得他卖的就是这样一个情绪价值。很多时候当尤其是现在短视频的时代，许多人在卖东西，说先来说啊，老铁666，家人们好，其实这就是在提供一个情绪价值，让你觉得说他跟你很亲近，他把你当成一个家人，他好去卖东西给你。对，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营销的手段，就是通过提供情绪价值把他的东西卖出去。
我小的时候看电视购物跟今天的直播的那种语气差不多，但是今天的电商直播呢就把这个技巧给它放大了。你让我怎么理解，我小的时候看那些广告的时候真的会有冲动，说现在打电话能优惠多少，又送这送那。但是小的时候为什么能克制住这种冲动，我想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我没有钱那个时候我不敢打电话去买这些东西。现在呢，当我看一些电商直播的时候啊，我反而对这种过分夸张的，就一个人在上面介绍一买，下面还有一个拉拉队是喊加油，最后几件了之类的，我对这些东西都是有抵触。原本可能我想好好的了解一下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样，但是我当我看到他们如此夸张的表演的时候呢，反而呢我心里面是警惕的。
对，这也是一种营销方式，当然可能你就不是这些人的受众群体了
对对
对，我也看过一些短剧的这些号，其实我挺爱看他们的短剧他们拍的都很有意思，很有剧情，当然他们也会接一些这种商单嘛，当然他也会把他剧情做进去，比如说他可能卖一辆 SUV， 他可能就会说啊，你看带着老人我们全家一起出行，我们需要这么一辆车，这辆车如何如何温馨，如何如何把我们家人融合在一起等等，让我们家庭和睦。其实这也是一种用这种情绪价值去带动你想让你去买他们的这样一个产品，这也是现在非常常见的一种手法吧。
对，除了它的销售的方法之外呢，另外很多产品啊，它可能会被赋予了一些可能本身就没有的这些情绪上面的价值。比如说过去已经过了好长时间了，就比如说什么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你立秋了是不是给人家买之类的。从很多男生的这个认知里边看，我觉得最不理解的就是这几年被炒起来的那个 CCD 相机。那个 CCD 是什么呢，就是一种过时的影像的传感器，当时它是因为这个成像效果不好，所以才被一些更好的比如说 CMOS 之类的这种传感器所取代了。当它被淘汰之后呢，最开始可能是论斤卖的，就是当成电子垃圾去处理的。但是这两年你会发现国内被炒得火热，如果有人拍了一张照片，大家都问这什么相机拍的呀，好多人疯狂的去搜索这个型号， 德国呢就导致过往的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之前的这些数码相机又被重新的炒起来，那么多人去抢，可能几十块钱的东西现在变成了几百上千块，这是我觉得是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当然很多人会说他拍的什么效果，皮肤的颜色不一样，或者是过往的相机因为它效果不好所以他拍的不清楚，
还不是细节，
对，所以大家就去炒这个东西。那尤其是我也听说过有一些弟兄们他家里面的姊妹就管他要这个东西。那我自己的理解呢，就是说你拍一张图，如果你拍的不清楚，你想把它给后期通过修图的方式你给它弄清楚，你这个很难，几乎不可能。但是如果你拍的清楚，拍的挺好的，你再加一些滤镜做出什么效果，你稍微学一下，或者是手机里边随便有一个修图的软件都能够达到。所以很多时候我是特别不理解这个东西它提供的情绪价值，以及它为什么被炒得如此的火热。
可能它的受众群体的一些喜欢复古风格的一些人，让人觉得说啊，好像回到了年轻的时候，或者回到了以前。其实我觉得复古式的这种流行也是一种循环吧。
只是觉得对于一个相机来讲，对于一个过时的电子产品来讲，它的价格被炒得这么高，就是很不健康的一个现象。
对，因为你要卖这个东西，要赋予它一个价值嘛，要让人用的人觉得说，我好被满足，我的某种心里的某种的地方被满足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现在商业炒作的很厉害的一些地方。
你会发现这里边有两方面共同的作用啊，一个是商家他有的时候可能会宣传这个产品的时候给他赋予一些什么价值，你回忆起什么，达到怎样的效果之类的。另外我发现购物群体，尤其是在网络上，如今的这个小红书上面，就大家互相交流的时候呢，互相吹捧，也会产生这样的一种效应，好像别人买了我也要买。那有的时候呢，他不会说停下来想一想，尤其是我觉得弟兄来讲可能会研究这个东西的参数，它的硬件上到底值多少钱啊，值不值得这样的投入。但是女生说啊，这个效果真好，别的姊妹也在用，那我也要用，他可能就会是这样的一种心理，他有一种互相的炒作的作用，把一个原本平平无奇甚至在某些时段被当成是一个劣质产品甚至是垃圾的东西，把它的价值就这么给炒上来了。结果呢，大家也是用自己的劳动付出，用真金白银去给这些东西去买单。
对，所以也只能说这些商家很会利用人的心理，兜售这些本低于他们本身价值的这些商品，然后赋予一个新的价值再卖给这些消费者。所以消费要理性。我还看过一些短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什么精致女生坐高铁，什么精致女生上厕所等等，
后来就变成了精致男生吃沙县。
对，告诉你，提前给了你一个这样一个帽子似的，告诉你，你是精致的女生或者你是精致的男生，你就需要这样这样做，用这些产品。对，其实我觉得这也是赋予了这些本没有这些价值的物品的一个价值，让你觉得说我用了我就是一个很精致的人，我就是一个都市丽人，我就是一个非常潮的一个人，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对，所以我给这些商品赋予价值，现在的这些商家其实真的是很蛮厉害的。
对，这点其实我也想到啊，可能你觉得有的时候女生买的这些东西可能也是一些小的东西，你会觉得她可能原本从这个商品本身上来讲呢，它不值这么多钱。那弟兄男人买的东西呢，老实讲啊，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让电脑的配置变得特别高，弄一些性能特别好的显卡，一定以后工作能用得到，这就是我自己的生产力工具。某种程度上来讲呢，这也是我们自己给自己赋予的一些情绪上的价值。那结果你可能买完之后呢，因为性能过剩啊，或者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你会发现要么就是用不上，要么没时间用。但是你对于这些东西的投入也是非常大的，也是一种对于所谓的情绪价值的满足。
像我刷到一些这种装机视频，组装电脑这些的视频，他们每个人都是一上，我给你装4090，我给你装5090，这样子感觉哇，这个世界上除了4090、5090就没有别的显卡一样。 像有时候我刷到小红书，它是都有那种显卡的这种阶梯嘛，最顶的就是顶配，现在就是5090显卡，5090是百分之，它就给你列100%性能，你往下就是80%几、70%几。等你真的，比如说你买了一个4080的显卡，你可能只有5090的60%几、50%几。你心里就会觉得说啊，我买显卡好差劲呢、啊，就会有这种心态。当你可能真的是砸钱买了一个5090显卡，你会觉得说啊，我就觉得得到满足了。
现在都有5090了吗？
价值得到满足了，有5090。
我天！所以可想而知啊，其实大数据一定会对于有一些人，可甚至推一些更好的车呀、更好的摩托之类的，可能星源已经被大数据看透了。所以我暂时会很少看到这些东西。我会想，我们在追求这些产品上面给它附加的情绪价值的时候呢，可能会有这样两种心态，好像我是一个什么样身份的人，所以呢我配得这样的东西。另外有一些人他可能会觉得，我用了这个东西，我买了这个东西，所以呢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归根结底，我觉得这两种让自己满足或者是赋予我们自身价值的方向呢，肯定都是跟神创造我们之初的目的是完全偏离的。就像是罗马书12:2所告诉我们的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阿们。所以说我们的价值不是建立在说我们用什么、或者说别人告诉我们应该用什么、或者说别人告诉我们谁在用什么。我们自己价值是应该定睛在神的身上，神造我们，神呼召我们，让我们做什么。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去思考保持理性消费的一个心态。
对，或者是想一想，我被这些商品所蛊惑的时候，我内心当中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缺失，或者是我是不是在自我认同感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我才容易去买这些可能自己用不到啊，或者是被赋予了过高价值的产品，花了更多的钱。我们要问的就是，我现在所做的这些选择，说到底是为了荣耀神，还是帮助别人，为了爱别人，还是说仅仅是满足自己内心当中的这些空虚。所以今天呢，我们聊了聊各种各样被赋予了情绪价值的商品，看了这些消费背后的一些机制还有陷阱。那最后我们也看到，实际上呢，不管是这些商品的宣传也好，还是我们内心当中对于这些产品哇心里面觉得痒痒也好，但其实这背后呢，都有着一些机制，都是这个浮躁的时代带给我们的一些需求。有的时候呢，是一些假的需求，尤其是需要神帮助我们在这样的时代里边去保持自己的一份清醒还有节制。好，那今天的天路难行客，星源跟小草弟兄就跟你聊到这儿。那明天我们尝试去探讨一下这个情绪价值这个词，它到底是怎么来的，以及尤其是它怎么样跑到我们人际关系当中的。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他们说，当你怜悯弯腰杀敌一划，那些手放下石头放了他。他们说，恶人最有应得却不原谅，你却拥抱他。沉默射下冠冕衣裳，拥抱失丧，他们曾用你作光，一转眼你轻轻胸膛坚决起昂，鲜血换挂伤。